第113篇，成熟的以色列掌权的一面三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来到创世纪41章，这一章揭示约瑟生平更多的细节。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瑟代表生命成熟掌权的一面。作为这样一种生命的代表，约瑟是基督超特的预表。在旧约里，很难找到基督这样一个完整而且完满的代表。所以一方面，约瑟代表成熟生命掌权的一面，另一方面，他完满的预表基督。约瑟生平的记载从始至终有两条线，一条是基督的预表，另一条是掌权生命的秘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进一步的来看约瑟是基督的预表。在下一篇的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掌权生命的秘诀。在前面的信息中，我们已经看过约瑟预表基督的7个方面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再来看另外7个方面。约瑟预表基督是从死牢中复活的一位。基督不是被捉拿而下在监里，他乃是甘愿走进监狱，自动进入死牢。虽然他自愿的进入死，但是阴间的门，就是死的能力、黑暗的权势，却立刻起来想要把他永远的拘禁在那里。但是正如使徒行传2章24节所说，他不能被死拘禁。基督在死牢中停留了3天，在那3天里，死的能力尽其所能的要拘禁他，但基督不能被死拘禁，因为他是复活。哪一个更有能力呢？死还是复活呢？复活确定比死更有能力，因此死无法拘禁基督。基督不仅是生命，他更是复活。所以基督从死里走出来，对他而言，从死里走出来就是他的复活。约瑟怎样从监牢里中得释放，基督也照样从死牢中得着释放。所有的基督徒都应该熟悉3件事：基督的成为肉体、基督的钉十字架和基督的复活。约瑟也预表基督是登宝座得权柄的一位。约瑟从监牢中得释放，同一天，他也登宝座，成了埃及全地实际的统治者。照样，基督复活以后，基督也登宝座得了权柄。使徒行传2章36节说，钉十且复活的基督已经被立为主，为基督了。在五旬节那天，使徒彼得似乎对弃绝主的以色列人说，你们所弃绝钉在十字架上被杀害的那一位，神已经叫他从死人中复活了。不仅如此，神已经立他为万有的主了。这是指基督登宝座说的，这是非常重大的事。当基督登宝座时，他得着了荣耀。约瑟也在这方面预表基督，因他从监牢中得释放时得着了荣耀。约瑟的反对者不仅出卖他、藐视他，也把他下在监里。创世纪41章的监狱，在英文钦定本翻译为地牢 （dungeon）。在约瑟的监牢里，生活状况远不如今天美国监狱的状况。约瑟被囚的监牢是一座坑，那些把他关在那里的人这样做，目的是要他大大的受苦。但是神高举他，不仅使他登上宝座，也赐给他荣耀。你也许不知道，我们怎能证明约瑟得了荣耀呢？这证明乃在于他穿上华美的衣袍，并且得坐在法老的副车，他穿上细麻衣， 与他被哥哥们剥去的彩衣相对。当人看见他穿着这样华美的衣袍坐在法老的车上，他们必然领悟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是在荣耀里的。当约瑟从监牢中得释放，被高举到宝座上领受了恩赐，基督也领受了恩赐。许多基督徒知道基督复活升天，并得了尊贵荣耀的冠冕。但是很少人知道，基督升天登宝座得荣耀以后，基督也领受了恩赐。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三节说，基督从父领受的所应许的圣灵，就是他所浇灌下来的。基督从父所领受的乃是一个恩赐。古时候，在许多世纪以前，同样的事发生在约瑟身上。约瑟不仅得着荣耀，他也领受恩赐。约瑟在他的德荣里得着三样东西：一枚金戒指、一些衣袍和一条金链。戒指戴在他手上，链子戴在他的颈项上，衣袍遮盖他的全身。这三项充分地描绘基督升到天上时所领受的恩赐，就是他传给教会的恩赐。路加福音十五章，当浪子回家的时候，他得着两个恩赐，就是手上的戒指和身上的袍子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说，我们已经受了圣灵的印记。这指明救恩的灵好比印记，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，因为我们受了印记。许多年前，我买了一本皮面金边的圣经。我一得到这本圣经，就在第一页盖上我的印，证明它属于我。我恐怕这本圣经会遗失，而我无法证明这是我的。然而，我把圣经盖印之后，就能证明它属于我。照样，我们得救以前是在凡俗的人中间。但在我们接受耶稣那一天，我们受了印记，我们的印记就是救恩的印记，乃是神的圣灵。从那时候起，我们身上就有了印记。古埃及人用戒指当印，凡他们用戒指盖印的，对他们都是重要的东西。因此，约瑟所领受的戒指印记，预表基督所领受的圣灵。在基督升天登宝座的时候，他从父领受的圣灵，使他能够用圣灵做印记，印在所有的信徒身上。每当人呼求他，他就将这个印记印在他身上。你是得救的人，有活的印记在你身上。即使你要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，你仍然有这样的印记，印在你的身上。这会使你觉得，因为你属于耶稣，所以你不该留在这样的地方。基督是我们的约瑟，已经从父领受的印记，并且用这个印记印了我们。如今这个印在我们里面，也在我们身上。约瑟得着的第二个恩赐是袍子。我们信徒至少需要两件袍子，一件为着得救，另一件为着得胜。为着赏赐，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浪子只得着一件袍子，因为他仅仅是得救的人，他还没有得胜。我们得救并得着义袍、称义之后，需要继续过得胜的生活。若是这样，那么除了得救的袍子之外，我们就会得着另一件袍子。我们常常指出诗篇四十五篇。皇后有两件袍子，一件相当于客观的义，为着我们的得救；另一件相当于主观的义，为着我们的得胜。新约启示我们信徒该有两件袍子，第一件袍子见于路加十五章，第二件袍子见于启示录十九章。救恩的袍子适合叫我们在父面前称义。但是要参加羔羊的婚宴，我们 就需要另一件袍子。两件袍子都是基督。第一件是救恩的袍子，是客观的基督，这是我们所穿上的基督，就是赐给我们做我们义的基督。当浪子回家，他没有资格与公义的父亲同坐，他需要义袍来遮盖他，使他有资格。这件袍子就是客观的基督，做了我们的义，在公义的神面前称义我们。当我们在得称义之后，需要活出基督。当基督从我们活出来，他就成为我们主观的义，不是仅仅穿在我们的身上，更是从我们活出来。这就是主观的基督，做了我们第二件袍子。基督已经作为这两件袍子赐给了我们。除了基督，在宇宙中没有义，在宇宙中只有一位能够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就是基督。这义已经赐给了基督。这样听起来也许不合逻辑，基督怎么能是义，而这个义又赐给他呢？然而，这就是圣经的说法。我们需要学习说圣经的语言。在这宇宙中，独一的义就是基督，而这个义已经赐给了基督，使他能给信徒穿上。基督是为我们的称义，客观的义，穿在我们身上。父又赐给他的义，他已经传给我们。不仅如此，基督还一直将他自己赐给我们，使我们能够活出他来。这完全是恩赐的事。我们得着了第一件袍子，我们的救恩没有问题，我们得救了，并且要永远与主同在。这比最可靠的保险公司的保单还要确定。但是第二件袍子如何呢？目前我们对于这件袍子无法像对第一件袍子那样的确定，因为我们也许还没有为第二张保单缴纳必须的保费。我们需要得着第二件袍子，使我们能够得着赏赐。赞美主，客观的袍子和主观的袍子都是恩赐，父将二者都赐给了子，子又将他们赐给了我们。你如果问我有没有这两件袍子，我要回答说，我确定有第一件袍子以及第二件袍子在我里面，并且这第二件袍子正在做出来的过程中。你也得着了第二件袍子，在你里面有这一件袍子。如今你需要祷告，主啊，从我里面做出你自己。主啊，从我里面出来，成为我的第二件袍子。我们都需要这一件袍子。与第二件袍子有关的是第三项，就是戴在约瑟颈项上的金链。在圣经中，戴链子的颈项表征降服的意志。当以色列人不顺从时，主说他们是应着颈项的百姓。应着颈项的人戴着金链非常不合宜。然而，屈服的颈项戴着金链却非常的美丽。戴着链子的颈项表征被征服，并征服以顺从神命令的意志。当你的颈项是这样被制服并征服时，就是戴上了金链。你有见过女人戴着项链与丈夫争吵吗？我见过。当我看见这种情形，我就自言自语地说，你应该除去那个项链，你既然是印着颈项，你就不该戴着项链。连男人的领带也是一种的链子，佩戴这种链子总是显出相当文雅的成分。颈项上的金链表征顺从的灵，使徒行传5:32说，那灵是赐给顺从神的人，因此那灵作为恩赐赐下，不仅是为着得救，他更是为着顺从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不了解为什么要先提袍子，然后提金链。但是创世纪41:42里 这三个恩赐的次序，乃是照着属灵的次序。在属灵的次序上，我们首先领受圣灵而得救，这个是印记。然后我们得着义袍，并开始活出基督。要活出基督，我们的颈项上就需要链子，这就是说，我们的颈项必须被圣灵制服、征服并链住。哦，圣灵的链住要链住你，圣灵要链住你刚硬的颈项，使它变得柔软而降服。因为基督复活、登宝座、得荣耀并领受了恩赐，所以他是世人的救主。作为世人的救主，他也是生命的供应者和秘密的启示者。约瑟在这三方面预表基督，因为这三种称名都包含在法老赐给约瑟的名字：撒发、纳斯巴内亚。里面证明的意义，首先是世人的救主，其次是生命的供养者，第三是秘密的启示者。我们都知道基督是世人的救主，作为世人的救主，他是生命的供养者和秘密的启示者。这些名称都归于约瑟。首先，约瑟是秘密的启示者，然后他是世人的救主。他成了救主，因为他供养百姓的生命。关于约瑟是生命的供养者，圣经的记载很奇妙。法老做了两个梦，第一个是母牛的梦，第二个是蟠子的梦。为什么法老没有梦见七只乌龟和七块石头呢？母牛和蟠子都可以做食物。今天我们喜欢吃牛排，牛排来自牛，我们也喜欢吃面包，面包来自麦粒。这里我们看见两种生命，动物的生命和植物的生命。我们需要享受这两种生命。照着圣经的命定，人在堕落以前只吃植物生命。然而在堕落以后，神就叫人吃肉，因为需要流血救赎。因此，人在堕落以后必须接受植物生命和动物生命的供应。事实上，动物生命必须在先，因为堕落的人需要先蒙救赎，然后才能享受生命。在主的桌子上，我们看见饼和血，血出于主动物的生命，为了救赎；饼来自他生产的生命。在约翰福音，将主比喻为羔羊。在约翰一章29节，实际的约翰说：“看啊，神的羔羊，这是为了救赎的动物生命。”而在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主将自己比喻为一粒麦子，落在地里死了，借着生产而繁衍，这是为着生产的植物生命。两种生命都在创世纪41章提到。今天我们从主耶稣这生命的供养者所得着的生命供应，包含了为着救赎的动物生命和为着生产的植物生命。赞美主，一天又一天，我们这样的得着滋养。基督既然是世人的救主，他又是生命的供养者。基督也是秘密的启示者，是解梦者。你曾想过主耶稣在地上解了多少梦吗？我所说的梦是指启示，就是他所启示给我们的秘密。他在马太福音13章至少解了7个梦，在马太福音24、25章也解了好些的梦。主真的是秘密的启示者。在创世纪41章45节，我们看见约瑟娶了安城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希纳为妻。约瑟的妻子是异教徒，是埃及人。约瑟在被他弟兄们弃绝的期间娶了她，这也是一个预表，描绘基督如何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娶了外邦人为妻。 当他与外邦人在一起时，从他们中间得了一个妻子。在创世纪里，我们看见描绘遭会的三个妻子：亚当的妻子夏娃、以撒的妻子利百加和约瑟的妻子雅西娜。夏娃是亚当的妻子，描绘召会如何出自于基督，并且是基督的一部分。夏娃预表召会如何在生命和性情上与基督相同，最终与基督成为一个身体。因此，夏娃预表召会是基督的一部分，出于基督，归于基督，并且与基督是一。利百加描绘召会是蒙召并蒙拣选的，与基督来自同样的源头。以撒来自特别的源头，亚伯拉罕的仆人被差遣到那个源头为以撒拣选，呼召一个妻子，将他带给以撒。这个蒙拣选的人就是利百加。雅西娜描绘基督在被以色列人弃绝的期间，从外邦世界取来的召会。基督在被弃绝的期间，来到外邦世界，留在那里，并且从外邦世界得着了召会。约瑟从他的妻子雅西娜生了两个儿子，马拿西和以法莲。马拿西这名字的意思是使他忘了。在马拿西出生的时候，约瑟说：“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”这指明马拿西的出生使约瑟忘了一切的患难。马拿西出生的时候，约瑟似乎说：“赞美主，神使我忘了我的患难。”这启示当召会有生产时，基督就要宣告他忘了他的患难。约瑟的第二个儿子名叫以法莲，意思是昌盛。在以法莲出生的时候，约瑟说：“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。”约瑟没有患难，却有昌盛。当我们传福音并结果子，基督就要喜乐并宣告不再有患难。看看，满了果子。约瑟供应粮食给饥饿的人，他是这样一个供应粮食的人。预表基督是供应人粮食的一位。今天基督是何等的一位粮食的供应者，他供应粮食给饥饿的人。当我们读约瑟的故事，我们会发现这个故事是没有穷尽的。我们读了再读，仍然追测不尽它其中的丰富。